就是登山宝训的经文的讲道。有一句成语它是这样说的，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最近我就是也对这句话特别有感触，因为又大了一岁，前几天我还在反思，已经活了30有多的年，我是更有智慧了吗？我是活得更轻松了吗？是更加不会忧虑了吗？然后我发现了一个蛮有趣的结论，就是我发现人越大，知识越多，学问越多，忧虑也越多。小时候常常哈哈大笑的，但是现在虽然解决问题的能力大了，反而是终日的愁眉苦脸。愁什么？愁成绩啊，愁没成就啊，愁别人看不起自己啊，愁怎么样去维持现在的生活水平，愁健康会变差等等等等。我摸不着头脑，为什么人越进步懂得越多，反而忧虑会更多的呢？知识进步不是能够帮助我们减少一点忧虑吗？箴言1:18这样说，他说多有智慧就多有愁烦，加增知识的就加增忧伤。这个道理到现在好像开始有点明白了。不过最感恩的是，这30多年来我有一个最大的成就，就是我认识了主耶稣，他还有他的话语常常提醒我们，我们有许多真正有价值的事情，属灵的事情需要我们去关心，让我不至于光阴虚度。我的信仰我想应该是世上唯一一样东西，能够让我在成长的同时又能够减少摄取一点点的忧虑。我所说的摄取忧虑并不是说没有忧虑，基督徒不是神仙，无论怎么样操练我们都没有办法好像佛家一样空无一物。我们也要吃要喝要睡觉，我们也有工作有家庭有理想。不过基督的信仰特别的地方是，其他的宗教我们都是信仰一些从人升天变为神的神明，但是我们所相信的呢是一位有神成为了人的一位主耶稣。主耶稣他从天上降人间，表明呢他是肯定人类在地上的忧虑的，但是他同时也告诉人，我们是没有办法靠着自己的努力去解决我们的忧虑。试问世上最有才华的人哪一个没有忧虑啊？你能找到吗？想到吗？可能他们的忧虑比我们还多。所以主耶稣来了，他要给我们一双属灵的眼睛，教导我们怎么样去看这个世界，怎么去分辨哪一些事情才是真正值得我们去注视还有关心的事，看清楚原来我们有些什么没有些什么，唯有这样我们才不需要忧虑太多。所以我们今天就要看这个宝训这段的经文，大家已经翻开经文了吗？马太福音6:19-34，让我们看看圣经会给我们什么的建议。如果翻到的话，我们先做一个祷告，然后我们就继续看这个经文。我们重新的祷告。赐人生命的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又再一次赐给了我们这一天，让我们可以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知道生命的道理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却是常常我们遗忘的。现在我们将我们现在所想的忧虑带到你的面前，求主用你的道亲自来帮助我们放下这些忧虑，求主再用你的话语提醒 醒我们如何给我们这个属灵的眼睛，改变我们的生命。求你亲自对我们的生命说话，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究竟我们为什么要会忧虑呢？我们先来读19到21节，19到21节，预备起。
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嗅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嗅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
好，谢谢。要解答刚才我问的问题，主耶稣首先就把两样东西摆在我们的面前。是哪两样东西啊？一个是天上的财宝，是吧？另外一个就是地上的财宝。圣经说财宝要放在哪里最好？放天上。但是人又偏偏喜欢放哪里呢？自己的口袋里，是吧？就是放地上。放地上有什么好处啊？啊？什么？随时可以用。对啊，随时可以满足我的愿望，要买什么就要什么，就可以买什么。那为什么不放在天上啊？看不到啊，现在不能用啊。但是主说有眼光的人会把财宝放天上，因为在那里没有虫子咬，不能嗅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不过圣经这句话确实是有一点点过时了，因为现在的钱都是怎么样的，不带放银行，就是只是一些银码，是吧？就是你也不用去银行，因为网上银行了，所以不怕咬，不会坏，贼也不会挖窟窿来偷。但是现在的钱它会怎么样？哇，对呀，我们常常面对的问题会贬值。还有网上的黑客偷卡的集团，他会来偷我们的钱，而且他们更凶，更加防不胜防。不过如果我们真的是看真一点这段经文的话，我们知道金钱并不是主耶稣真正想讲的东西。重点其实不是钱放在哪里，乃是心放在哪里。你看世界上有没有一样东西比金钱更会牵动我们的情绪，牵动我们的心呢？有一个饭店的经理，他一天晚上当值，凌晨3点钟的时候，突然间从一个房间里面突然传来极大的尖叫，说在电话簿，叫电话簿里，在电话簿里，就把整个饭店的人都吵醒了。那经理就找来了警察，哎，就冲进了这个客人的房间，看过究竟，发现呢这个客人原来是在噩梦中惊醒。那个客人说，我刚才做了一个非常可怕的梦。他说，我梦到了税务局想要退我一大笔钱，但是他们却找不到我的地址，所以我就提醒他们说在电话簿里，在电话簿里。多可怕啊。弟兄姐妹，我们有那些忧虑是与地上的财富无关的呢？所以圣经提醒我们，如果我们真的想要活得轻松一点，忧虑少一点，我们就不要把自己的注意力心思投掷在无定向的财宝里面，不要以地上的财富房子车子赚多少为我们安全感的所在，不要用这些东西作为肯定我们价值的标准，否则我们的心永远不会感受到有平安。因为你的钱投掷在哪里，你的心就想要待在哪里，最终你会变成那一个样。 所以基督徒必须要有这种属灵的眼光，才能除掉很多不必要的忧虑。我们再来读22到24节。眼睛就是圣殇的灯，
你的眼睛若亮亮，全身就光明；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你里头的光若黑暗的，那黑暗是何等大呢？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人。
做人有眼光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眼睛是我们身上的灯，又是我们的灵魂之窗。我们常常注视什么，很容易就会慢慢偏向什么，变成什么。眼睛嘹亮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说我们张开我们的眼睛，放眼远方，看清楚状况。若是这样，圣经说全身就光明了。如果眼睛昏花，人的眼是怎么样呢？就会只会集中在我们当前的利益、当前的成就上。因为眼前的事，我们会很容易会变得视力模糊，失去判断力，不知不觉的这些物质的享受和事物就会渐渐支配了我们的人生，支配了我们的生活与眼界，分不清楚我们现在是为谁辛苦为谁忙，什么才是在神面前真正的富足。但是圣经也提醒我们，我们不能专心思念俗世地上的事，又可以同时专心思念属天的事。因为我们的眼睛要有焦点，才能够看得清楚，所以我们必须在我们的生活与态度上做出选择。世界的视野跟天上的视野常常有着很明显的差别。请大家读25节。
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
好，主耶稣在这里一尺重地的表明，我们必须要看清楚，生命不等于饮食，身体不等于衣裳。世界的焦点常常以人的衣食住行来评价人的价值。坦白说，我们现在很多忧虑的问题，大部分都不是我们基本的需要，不是在愁没得穿，愁没得吃，愁没束缚，乃是你穿的够不够时尚，吃的够不够享受，在哪一家高等学院受教育，出路会比较好，等等等等。因为这个世界它推崇的是你越高的享受，就代表你有越高的价值。所以现在的酒不但要好喝，还要讲它的出身、它的背景才算是上好的酒。车起世代步啊，不同场合、不同身份就要有不同的车，才算是成功人士的标记。现在这里谁是你家里面只有一个手机的，一个人一个手机，谁家里面多过一个手机的？哎，其他人是什么？没手机，哇，哎，我没有想过这答案。哎，对，现在这个年代啊，我想可能德国会简单点，大家都是比较单纯简朴的那种啊，就是很好很好，适合来教会的人。一个人一个手机不是现代人常常会有的情况了，不但是手机，相机也不止一部，绝对不够。无论你懂不懂用它，总得要最上科技、最上潮流，不然别人会看你很落后。衣服呢，要每季都要换，要合潮流， 有品牌，台上有品味。你们知道今年女生哈、最流行什么鞋款吗？不知道啊。
靴子
的，然后还有一种就是超高超高的高跟鞋啊！你去现在你去那些书后，你去那些鞋店，你去问的话，你去看的话，都是超高超高的，然后下面有很高很厚的那个 platform 的一种，对，就是防水鞋，对，总之是高的不得了的高跟鞋，穿的不够十分钟就会脚痛的那种高高跟鞋。很多时候我们的忧虑，都是这个世界加添给我们的。这一幅美丽的图画，却不真实的图画，常常让我们付出极大极高的代价，极多的汗水、心跳，但换来的却不外如是。表面是想要活得更好，但实际上日拼夜拼过后，自己也忘了刚才我高兴是为什么。所以主耶稣这样说，生命不等于饮食，身体不等于衣裳，正如成绩不等于学问，权位不等于尊敬，房子不等于家，这些东西都不是我们真正关心的东西，要关心的东西。如果我们有属灵的眼光，属灵的视野，有一个更加属天的心态，我想我们的生活应该会少很多的痛苦，少很多的忧虑。借着主耶稣就用了两个例子劝我们不需要忧虑，请大家一起来看26到32节，请大家一起来读26到32节。
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你们哪一个能用自律使瘦肚子多加一个呢？何必为衣裳忧虑呢？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衣裳呢。你们这小气的人啊，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所以不要用力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所拥有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赋是做到的。
主耶稣用了飞鸟跟百合花的例子提醒我们，其实我们的生活是可以轻松点的。但是我首先要声明两点。第一，主耶稣在这里并不是要鼓励我们不需要为将来而计划。第二，他也不是要叫我学鸟儿或者说野地里的野花一样不工作、不打扮、不纺线。主耶稣在这里针对的是我们自己的焦虑，还有我们过分的关心。在这里带出了两点帮助我们不需要忧虑太多的。第一个是主耶稣想要告诉我们不用忧虑，不需要忧虑，因为我们所需要的天父都会供应。又加一点注明了，主耶稣说我们所需要的他都会供应，不是我们想要的他都会供应。他向我们强调，如果他连飞鸟野花他都给予这样的待遇，这样的装饰，他岂不会把更好最好的赐给我们吗？所以他说放轻松点， relax， 不要全神贯注的只是想要赚、抢、得到，这样我们就会察觉到上帝天父他的供应了。这个是真的， 如果我们能够真实放下我们想要抓到一些东西，抓到些什么来满足自己的安全感的话，我们就不难发现天父原来非常的看顾我们，保守我们。有一个乞丐，一天他在华尔街向一个碰到一个律师，他就向他求一分钱。那个律师盯着那个乞丐就很久了，然后就问我是不是在哪里认识你呢？当然他回答说，我是你的中学同学，三楼四 A 班的那一个，还记不记得啊？哦，自强，我当然记得。然后他补说一句，就写了一张$100的现金支票给他，你拿去吧，然后有一个新的开始，无论你以前是怎样没关系，以后怎样怎样才最重要。然后他就走了。那个乞丐就到了银行的门口，他忽然间停下来，他注目看着玻璃门后的那些服务员，穿着很光鲜的服务员，还有闪闪发光的那个地板，然后他看看自己的破鞋子破裤子，心里面想，如果我进去他们肯定不相信我的，他们肯定会说这个支票不是真的。然后他就喃喃自语的掉头就走了。第二天志强跟那个律师又碰面了，碰到了，律师问志强为什么呢？什么你是什么的样子？你拿了我的支票去哪里了？为什么你现在还这个样子，头发乱乱的，输光了还是喝酒喝光了？志强说不是，然后就从口袋里面拿出那100块的支票，然后又告诉他的朋友为什么他在银行面前就却步了。然后他的朋友那个律师就说，听着朋友，那一张支票能兑现不是因着你的衣着和外表，是因为我的签名，去拿去兑现吧。有很多的时候我们因着我们自己的侥幸没有信心，我们没有将天父的应许兑现。天父说你们需要的他都知道，天空的飞鸟我尚且养活他，你们不比飞鸟更贵重吗？野地里的百合百合花明天就丢在炉里了，神我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弟兄姐妹，工作不是我们的依靠，工作是天父给我们的礼物，是他的供应，而天父自己才是那一个真正我们的依靠。所以我们不要再被世界的眼光和工作牵着我们走，弄得我们团团转的，忘记了这个天父的供应。让我们不再敢用信心去兑现这一张会改变我们生命，使我们生命更加丰盛的支票。天父向我们担保说，放心，我会养你的，你尽管全情投入你的工作，享受你努力的过程，我会保证你必定会享受到你劳碌得来的份。如果我们对天父是有信心的话，工作就不再变成一种负累忧虑重担，工作就变成一件美事，虽然有时候会很辛苦，却不至于忧虑。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忧虑的开始是信心的终结。 而信心的开始就是忧虑的终结。所以这个是神的应许哦，他说如果我们信得过他，我们就能一无挂虑，因为神所赐的福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第二个耶稣勉励我们不要忧虑的原因一点，就是忧虑没有用，就在27节，请大家再读一下好吗？27节，
你们哪一个能用自律使寿数多加一个呢？
可以吗？白发再加增一条都可以，对吧？有办法的事用不着挂虑，没有办法的事你怎么样挂虑都是没有用。你们知道全世界最没有用的东西是什么吗？不是我，就是忧虑。有人说忧虑就好像一张安乐椅，就是那种摇摇椅，就是那种安乐椅，大家就知道是什么吧。它会让你代谢活，有些活动，但是它不会教你前进。就好像有一个人，他担心自己啊好不好看呢、啊？然后在镜子面前走来走去，叫了一遍又一遍，甚至无论你多叫几遍，你也不会变漂亮。不但如此哦，忧虑还会让事情更加的糟糕。大家有没有听过一首英文歌啊？是这样的，就是前奏是这样的，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虽然我不是完全同意它里面内容的那些歌词啊，但是有一句还蛮中肯的，他说，对 ，In every life we have some trouble, but when you worry, you make it double。忧虑往往会让人多做一些枉费功夫的事情。当你担心老师认不认得你啊，班那么大，或者他们到喜不喜欢你的时候，你会做些什么？常常在他的办公室门口在溜啊什么的，然后就跟 Good morning 这样的。如果你怕想要追一个女朋友啊，不知道他会喜欢你，你会做些什么？这我不知道的，因为我不是男生啊。常常出现在他年纪眼前，如果想要对一个女生，你不知道他担心他喜不喜欢你怎么办？
问他。
问他。对啊，好像问完又问了，不喜欢了，还又在问这样。然后，如果你担心你的儿女的时候，那你有时候就可能会从早到晚的不以工作的想办法都想要待在他的身边。这个无疑是出于爱，但是其实这种表征、这种行为也是一种焦虑的表现。英文 worry 这一个字啊，是来自一个老 Anglo-Saxon 的字，它意思是说窒息，就是啊没办法吐气了，或者被扛住的那种情况，就是人在焦虑的时候，情绪降低了人的效率，还有敏锐力，所以他们就不再懂得适可而止。甚至当有的节奏、当有的行为反应怎样去反应，就好像人很难呼吸的一样。所以在忧虑的时候，这个时候的行动大部分都是欠缺效益的。这个时候的关爱大多数都是一个过分的关心，这些行为十之八九都会为事情或者为自己 带来不必要的损害。大家有没有经历过这个经验呢？因此我们应该要听主所说的，提醒自己，当特别在自己忧虑的时候，常常告诉自己，忧虑有帮助吗？忧虑不但无济于事，更可能使人或者使事情变得更糟糕。所以如果我们的忧虑好像开自行车一样，啊，一边哒哒哒哒哒哒的，哇，哎，它的不能停了，那你立马就提醒自己，哎，有一个手刹在前面的，也就拉一个手刹，说，哎，这样没用的，把车子停住，不要继续往前冲。我们可以怎么样少点忧虑呢？我们继续来读完这段经文哦，33到34节，预备起。
你们要寻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
有没有人觉得这两句话是圣经里面最喜欢的两句话？我每次看完都觉得心里面就是更轻松了好多。这里给了我们三个积极除去忧虑的方法。第一个是33节，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的。我们可以以神的国和神的义代替我们眼前的忧虑。正如前面所说的，很多的忧虑都是因为我们欠缺了一个属灵的眼光，属灵的视野，也就是说我们把心思视线放错了位置，我们关心的东西关心的对象不太对，所以我们多了好多忧虑。所以当我们把我们的心思眼睛投放在神的国度、神的公义的事情上的时候，关心天父所关心的事的时候，我们就可能可以减少许多的忧虑。什么是神关心的事呢？你的成绩还是你的成长？什么是神关心的事呢？你做了多少？还是你有没有忠心去做？什么是神关心的事呢？
有没有遵循他的旨意？
你家的天花板还是教会的需要？我们得到短暂的快乐，还是得着主耶稣呢？道理是这样的，蛮划算的。当我们关心神的事，神就会怎么样？关心我们，所谓的自然处理好我们关心的事。但是当我们只是关心我们自己的事，神就会想，既然你只关心你的事，那你的事就由你来操心，我就不介入你的事了。弟兄姐妹，关心神的事是最超值不过的，因为神的事是属于神的，所以我们关心，只需要关心，我们不需要去用心。再者，他更加的应许，如果我们先求他的国和义，我们也不用愁我们自己需用的东西了。你说这个是不是有眼光的人最佳的选择？所以我们可以用神和国的和神的国和义来代替我们眼前的忧虑。第二点，神教我们的方法是，就是为忧虑设限。第34节上半部分这样说，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弟兄姐妹，你知不知道，其实每个星期都有2天是我们不用去忧虑的。哪2天呢？
星期天。
星期天。 星期五 Happy Friday。 其实他两天，第一天是昨天，因为昨天的错误、担忧、痛楚都已经过去了，你犯的错误也没有办法去修正，或者说去你不说错一个字你都不能够收回来。昨天的担子是超出了我们能力范围以外，就算你用全世界的财富都买不回来的。另外一天呢，对，另外一天我们不该忧虑的就是明天。纵然它有着许多可能会出现的困境、逆境或者是重担，但是明天还是超出我们在现在的控制范围以外的。因为明天可能会阳光普照，也有可能会乌云盖顶。其实明天太阳再不会再会出现升起来，我们也不是很确定。因此明天不该成为我们担忧的风险，直到它成为了我们的今天的时候，我们才需要去忧虑。所以剩下的呢，我们要操心的就是今天。而每一个人都有力量去应付，好好打这一个一天的仗。只是当我们有时候不小心把昨天或者说明天加进去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活才会发生故障。大家同意吗？所以大家忧虑的有几天呢？
一天。
这个很难回答，因为 每一天都可以是明天，每一天都是昨天，但是我们肯定有一天，对的，今天我们要努力的。因此我们只管全神贯注的神今天要做的事就可以了，不要再附加什么东西，不要，更不要加上明天。明天是有明天的忧虑，而且明天不一定会出现，对吧？我们基督徒特别能够明白哈，对吧？主再来了，我现在讲到了，然后下一分钟他来了，然后我就感谢神。如果我在懒的时候他来了，我就哎呀，就是很惭愧。总之明天是有明天的忧虑，它也不一定会出现。明天我可能会生病啊，那怎么办？明天我可能考试不通过啊，那我怎么办？明天我可能会遭拒绝啊，那我怎么办？明天如何，会不会来，我们都不知道。这是雅各书里面告诉我们的，我们何必提早过忧呢？好像我们的教会一样哦，我们常常因为是外国哦，外国人比较多，人去人流蛮多的。有时候我们想，哎呀，谁又离开了？那我们没有他怎么办呢？啊，谁又离开了？我们没有他又怎么办呢？愁什么？可能明天来了一批又热心基督徒和新朋友呢，对吧？因此，明天不是用忧虑去过的，乃是要用信心去过的。最后第三点可以帮助我们解决忧虑的，蛮有效。他说最后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未免明天忧虑的人有两种，一种就是过分忧虑的人，你明天后天大后天的都算进去了。另外一种大家知道是怎么样的吗？就是没有做好今天的工作，所以为明天带来了许多忧虑的人。明白我在讲什么吗？有人说忧虑比工作的本身更有伤害力、杀伤力，你们知道是什么吗？为什么吗？忧虑比工作的本身更有杀伤力，是因为忧虑的人比真正工作的人永远都更多。忧虑的人比真正工作的人永远都更多。因此今天的工作不要留待明天， 那么明天就不用承接今天剩下的忧虑了。好，我们来一个小总结。总结来说，我们基督徒可以怎么样除去解决这些忧虑呢？善哥刚才说哈，第一是怎么样，我们要先，对，我们可以，我们可以以神的国和义来代替眼前的忧虑。哎，那么快就出现三个了，我忘记把它做 animation。 第二个呢，先要对解决今天的忧虑，努力的过好今天，不要把忧虑带到明天，工作带到明天。第三个呢，对，以信心迎接明天，不要为明天忧虑。主耶稣他在这篇讲章里面三次提到，我们不需要愁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让我想起一首以前常常在教会里面唱的一首诗歌，里面说，今日路程主赐力量，明日需要以备周详。那么我们还需要愁什么呢？我们可以翻到那个歌词吗？我们可以来唱一下，我们请思琴。对，这首歌叫主带领我，刚才在 homepage 里面。